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1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公司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回购自己的股票。那么这个报道之所以非常值得大家了解，是因为全球资本市场都感觉目前市场状态不错，不管是好消息坏消息，全球的市场似乎形成了一种手挽手向前进的这样一种奇特的局面。那么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市场的表现原因是各种各样的。那么华尔街就在探讨美国市场为什么形成了一种刀枪不入的这样一种景象。所谓刀枪不入嘛，就大家感觉这个不是太真实，但它又客观存在了。那么前两天也不断的在于网友分享华尔街的反思，就究竟什么原因。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它独家呢又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这个报道呢，它受到了专业投资者的追捧，那么对一般的散户投资者呢，对这个新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报道的内容，你就能感受到这个报道对于我们判断美国的市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报道这样描述的，预计到2025年底，股票回购的规模将超过11000亿美元，大型银行和科技公司主导回购。美国公司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回购股票，增强其资产负债表，并推动美国股市的上涨。自1982年以来的数据，今年是有史以来回购规模最大的年份。预计到今年底，美国公司总回购规模将超过11000亿美元，创历史的新高。所以对美国上市公司回购股票这个事儿它不是像通常的年份有回购，而是今年是特别的回购，特别多的回购，所以它就给股市制造了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像网友们知道，一般而言公司回购股票是因为呢他认为市场低估了它的价值，他要给市场带来信心，或者有一些公司的管理者他认为他的公司被低估了，他做出表率自己来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那个是自我标榜或者自我打气。那么今年这个历史性的回购高潮，它与通常的回购并不一样的。你看它这个报道点出来，带头大哥最大规模的回购者都是股票上涨最好的一些公司。那么这个就与以往的市场规律就不是特别一样了。这是这个报道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原因。最大的回购者包括科技巨头苹果和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摩根大通、美国银行、摩根斯坦利等大型银行也引领了这股潮流。那么凭什么这些公司在股票涨得很好，人们对这些公司还有信心的时候要这么大规模的回购股票呢？华尔街日报认为两大原因。第一呢，就这些公司获利的增长非常好，就公司的运营效益很好。第二是川普的减税政策帮助企业充实了资金，就增加了现金的储备。那么华尔街日报还讲了第三个原因，是由于四月份川普的这个解放日折腾了股市，造成了暴跌。那么这些公司呢，利用这样一个暴跌的机会也回购了大量的股票。所以这篇报道引述著名的投资家鲁宾的观点，他说情况比大家想象的要好，各家公司的资金充裕，即使在盈利情况好转之前，他们的状况就已经很健康了。那么公司和投资者通常对回购表示赞赏，因为这种做法减少了可供交易的股票数量，从而提高了每股收益，并经常推高股价。但是也有不同的观点，华尔街日报这么描述的，这种做法在某些方面引起争议，怀疑论者认为估值本已过高的情况下回购有助于支撑市场。那么怀疑论者呢，他讲的理由呢也很简单，他就说你现在股市的水分就够高了，你现在回购，回购嘛又推动股价，所以让这个股市的水分就更高了。这个当然是指整体而言。那么他对于具体的这些公司的回购，怀疑论者呢他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今年的股票回购尤其集中在顶级公司，其中20家最大的公司占了美国公司回购股份的一半。除了科技公司，特别是领军的几个大科技公司，他们不缺钱疯狂的回购之外，美国几家大的银行也处于这股浪潮的前沿。摩根大通7月份宣布 该公司将回购500亿美元的股票。美国银行宣布了一项400亿美元股票回购计划，摩根斯坦利则宣布了2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那么大银行的这样一种疯狂的回购，它显示经济的降温还没有影响美国人继续消费和借贷的能力。就银行有钱或者银行的财务状况不错，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呢，就银行这些储户，就普通美国人的经济状况还不错。如果银行的经营出了问题，客户出了问题，这些大银行没有这么多资金来用于股票的回购的。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的结论是，这对大盘来说是一个好兆头。就居安思危是每一个投资理财者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甚至要把它练就成一种本能。但是对市场有一些正面的或者有一些积极的舆论或者信息，弄清它的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否则一味的居安思危或者一味的逆向思维，你可能会错过很多机会。所以这个报道呢，值得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去关注去琢磨，可能用这个思路也去检视一下网友们所在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市场最近一个时期的不错的表现。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这两天呢在国际舆论当中被议论频率非常高的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一个重大政治新闻。它涉及到川普的特使上周五去见了普京，然后给全世界传递了非常劲爆的消息，就普京愿意停战，而且普京有一个停战的建议方案。那么过去两天呢，全球的舆论呢都在议论评论普京提出来的方案，以及川普本周五将与普京在阿拉斯加会面。但是在所有的国际媒体评论这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报道当中，德国图片报的一个报道震惊了世界，也吸引了全球的网民热烈的讨论。德国图片报的报道的标题就是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误解了普京。这个维特科夫他跑到莫斯科见普京，然后呢向美国向川普传递了普京的一些建议或者是他的方案，那么给皇军带个信，这带信带错了，完全没有正确的表达普京的含义。或者说白了一点呢，是维特科夫告诉川普普京的想法呢并不是普京的本意，就弄错了，这个事儿就闹大了。因为川普兴高采烈的同意与普京见面，是基于他从维特科夫得到的普京的新的建议，川普认为靠谱，或者普京是愿意停战。那么如果这个消息传递错了的话，那么这个事儿可能就让川普下不来台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德国图片报他报道的具体的内容。德国图片报根据消息人士的信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希望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他只提议部分停火，拒绝攻击能源设施和后方大城市，但不是全面停火。相反，美国提议冻结当前的前线战争，以换取广泛解除制裁和与俄罗斯的新经济协议，而克里姆林宫呢不愿意接受美国的这个提议。那么接下来图片报报道指出，美国特使维特科夫误解了普京的观点，并认为普京做出了让步。他举出一个例证，他说普京要求乌克兰人从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和平撤出，就不仅要让出顿涅茨克三分之一乌克兰控制的地区，而且呢要求从南部的赫尔松和扎波罗热撤出。那么维特科夫呢，他理解错，他理解说普京要求乌克兰人呢从顿涅茨克三分之一的区域撤出，同时俄罗斯呢也愿意从南部的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呢撤出，那么就形成了一种川普后来他得到的印象，互换领土。普京讲的可不是互换，按图片报这个报道，普京的意思是顿涅茨克我要，南部的赫尔松扎波罗热我也要。所以图片报认为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完全错误理解了普京的真实的想法以及他表达出来的这种意愿。那么图片报他还继续报道称，德国政府的代表也赞同他们的这一评估，就是维特科夫弄错了。那么接下来这段报道就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到英国与英国的代表、欧盟的代表进行了会谈和协商，希望能够形成一种立场，供川普周五与 普京的会见。那么他报道描述万斯与欧洲领导人的会议的一些内幕，他是这样描述的，他说周六晚上美国特使维特科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副总统万斯与欧洲合作伙伴举行了一次电话会议，那么万斯是在现场参加，卢比奥呢和维特科夫呢是在线上通过视频参加。那么与会的欧洲官员告诉图片报，他说美国人自己还没有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共同理解。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图片报报道说，这主要与维特科夫有关，他关于克里姆林宫与普京的谈话的通报被认为是令人困惑的。对欧洲人来说，在讨论领土问题时，他似乎不知所措和无能。此外，维特科夫和卢比奥之间似乎对欧洲的作用存在分歧。国务卿强调，欧洲人应该参与谈判的程序，而万斯和维特科夫认为只需要向欧洲通报川普的进一步步骤的结果。那么这个报道呢，周日经过一天的发酵之后，今天呢，在各大社交平台啊，欧洲人、美国人呢，仍然在继续议论。LT 注意到这么劲爆的报道，坦率来讲是对美国方面不利的报道。按川普政府以往的习惯，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做回应，要么是辩解，要么是辟谣。但是截止到今天，白宫并没有对这个重大的新闻呢做解释、做回应，所以这就增加了啊这个维特科夫带话呀、给皇军带话可能带错了的这种可能性。LT 对这个维特科夫一直是评价不高的，甚至未来啊他可能会有很多司法方面的麻烦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今天美国啊和国际财经媒体的头号新闻，你可以说它是财经新闻，也可以说它是政治新闻。那么这个新闻呢，它基本上帮我们解答了一个时期以来的关于美中贸易战当中的一个让人不解非常困惑的问题。他帮我们解释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在中美伦敦会谈之后，美国方面突然宣布解除英伟达 H20 的芯片向中国出售，因为四月份川普政府刚刚做出裁决限制 H20 向中国出售。哎，为什么伦敦会谈之后突然松绑呢？那么川普政府第一时间的解释是通过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对外解释的。他解释理由呢说，哎呀，我们伦敦会谈呢、达成了新的协议，双方都要妥协，我们这个 H20 松绑呢是应中国的要求我们做出来的妥协。哎，这个是美国政府啊他的正式的理由，松绑 H20 的理由。但是在卢特尼克讲话的第二天，中国商务部就出人意料地做出一个声明。商务部的发言人说， H20 的松绑并非伦敦会谈中国方面的要求，这是美国方面的主动行为。那么在第一时间，中共呢他所谓的辟谣是他不是我要求的，这是你孝敬我的，就当时给人感觉呢就是中共不领情，但是呢也不反对，你要巴结我吗那是你的事儿。但是呢除了表达不领情之外呢，戳穿卢特尼克的这个谎言之外呢，他并不反对这个事儿。哎，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中共的网信办就开始约谈英伟达，中国的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就开始铺天盖地的声讨英伟达有关 H20 出口到中国，认为是有后门，不安全、不环保、也不先进。哎，这个就给舆论呢带来一些困惑。你中共说这是美国孝敬你的主动的示好，你又不领情，但是呢你第一时间并没有反对，怎么突然过了一个多星期之后要拒绝这个 H20 了呢？那么今天的这个大新闻呢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很怪异的事，就有关 H20 在中美两国高层交往当中形成一个奇怪的一个现象啊，终于有答案了。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然后我们再来做评论。路透社报道标题是英伟达和 AMD 向美国支付中国芯片销售收入的 15%， 该协议适用于英伟达 H20 等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一位美国官员周日表示，中美两国已同意将向中国销售先进电脑芯片收入的 15% 返还给美国政府，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可能会让美国企业感到不安。川普政府于4月停止向中国销售 H20 芯片，但英伟达上个月宣布，华盛顿已表示将允许该公司恢复销售，并希望很快开始交货。 另一位美国官员周五表示，美国商务部已开始发放向中国出售 H20 的人工智能芯片的许可证。分析师警告称，新的税收可能损害两家公司的利润率。那么今天这两家公司都因为这个消息股价下跌。用在中国的销售额来支付美国政府的费用，对一位总统来说并不常见，这标志着川普对企业决策的最新干预。当被问及英伟达是否同意向美国政府交纳 15% 的收入时，英伟达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遵守美国政府为我们参与全球市场制定的规则，虽然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向中国运送 H20 了，但我们希望出口管制规则能让美国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那么这个新闻为什么说它揭示了中美两国之间的一个非常奇怪的 H20 的怪象呢？就美国解除控制，说是中国要求美国妥协，中国方面又说我没有要求，是你主动的，发展的中国党媒齐声来声讨这个 H20， 这个背后中美两国政府说的理由完全不一样。那么今天这个新闻为什么能够说它解释了这个怪象呢？就这个新闻向我们传递两个能够解释这个怪象的基础信息。第一，解除 H20 显然是川普政府主动所为，并非中共的要求，在这一点上中共没说谎话。第二，川普政府的松绑与川普政府想抽头拿回扣是有直接联系。就这个怪象为什么很简单一个事吞吞吐吐川普政府不愿意对外说，那么今天这个新闻的揭示了为什么吞吞吐吐不愿意对外说，就川普在美国政府历史上非常罕见的要求回扣。哎，我同意你卖不该卖的东西，但是你得给我抽头，你得给我回扣 15%。 那么有这么一个非正常的非典型的这种政府决策，川普政府又不愿意公开对外承认，所以才让这个事在中美之间弄得支支吾吾。中方显然是得到了情报，所以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不依不饶，大肆炒作 H20， 实际上体现了中方是在给川普政府制造难堪。就中方的他为什么要炒作这个事呢？他不愿意背锅，就你川普政府拿回扣啊，不是与我中共联手来盘剥英伟达和 AMD 的，这是你的事，跟我无关。所以中共不依不饶的来声讨英伟达的 H20， 才逼出了今天这个新闻。否则的话，这种怪事怪象还会持续下去，外界根本看不懂中美为什么为这个 H20 争来争去没完没了。那么美国舆论是怎么看川普政府要抽头要这个 15% 的回扣呢？今天华尔街日报有一个评论呢，他不能说代表美国的主流民意或者代表很多美国人想法，但至少代表啊美国权威媒体之一的想法。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评论的标题就是，美国正迈向具有美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川普总统正在模仿中国共产党，将政治控制进一步延伸到经济领域。在一个世代之前，人们普遍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自由化，其经济将逐渐向美国靠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的资本主义反而正是向中国看齐。最新的例子包括川普要求英特尔执行长辞职，美国政府将获得美国钢铁的黄金股，美国政府将抽取英伟达 AMD 在中国销售芯片的 15% 的收入。这不是国家拥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它更像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体，国家指导名义上的私营企业决策。中国将其混合模式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国尚未走得像中国，甚至不像俄罗斯、巴西，有时甚至像法国等国家资本主义较为温和的实践者，因此可以称为美国特色国家资本主义。这与美国曾经体现的自由市场精神相比存在巨大的差异。联邦政府经常介入企业界，他在二战期间征用了企业的生产，并根据国防生产法，在新冠疫情等紧急情况下征用了企业的生产。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救助了银行和汽车公司，这些都是权宜之计。那么这篇报道认为不仅川普在推行国家资本主义，拜登在这方面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拜登通过通胀削减法案授权发放了400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贷款，芯片与科学法案则拨款390亿美元用于国内的半导体制造业的补贴，其中85亿给了英特尔， 拜登推翻了美国钢铁公司管理层和股东的决定，阻止了新日铁的收购。许多西方人钦佩中国通过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和科技进步和扶持产业发展来加速经济增长的能力，而美国的努力往往在多元民主的制衡与妥协中陷入困境。川普的吸引力在于他愿意克服法律障碍，他对一系列的国家和产业征收关税，夺取了本应属于国会的权利。他从日本、欧盟、韩国获得了1500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并声称将亲自指挥，尽管目前似乎不存在任何法律机制来执行这些承诺。那么华尔街日报也提出了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风险。他说，国家资本主义先前从未流行起来是有原因的，国家无法比私人市场更有效地配置资本，扭曲、浪费、裙带关系通常随之而来。俄罗斯、巴西和法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低于美国。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并非表面上的成功典范。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巴里诺顿记录了中国自1979年以来的快速增长，它是源于市场而非国家。就中国经济的奇迹啊，是主要是市场的功劳还是国家计划的功劳？就加州大学的这个教授，他研究的结果，他主要还是市场的功劳。相反，中国政府的一些干预往往制造了更大的浪费，社会性的浪费。这当然就像经济学人命名的浪费型的生产方式。他同样也举例，就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好不到哪儿去，以国家安全和扶持新兴产业为名进行干预，最终在美国也导致了浪费。例如富士康承诺在威斯康星州建厂，以及特斯拉在纽约州布法罗建造太阳能板工厂，这个都不了了之，而且形成浪费。国家资本主义不仅是经济控制手段，更是政治控制手段。习近平毫不留情地动用经济杠杆压制任何挑战党的领导地位的势力。2020年阿里巴巴创始人，可以说中国最著名的商界领袖马云批评中国监管机构扼杀金融创新，当局迅速采取报复措施，监管机构取消了马云旗下蚂蚁金服的首次公开募股，最后以反竞争行为处以28亿美元的罚款，马云一度淡出了公众视野。川普也对他认为反对他的媒体公司、银行、律师事务所和其他公司部署了行政力量和监管权力，同时奖励那些与他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的高级主管。美国民主通过独立的司法体系、言论自由、正当程序以及权力在各级政府和各部门之间分散来约束国家。国家资本主义最终将在多大程度上取代美国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取决于这些制衡机制能否有效发挥作用。那么通过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他表达基本立场是不要羡慕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时呢，他认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啊，它其中市场资本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巨大的财富，而国家控制面这一块并不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相反它还是一种阻力。所以他认为美国政府啊，现在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向。当然 LT 也注意到，有一些美国网民，包括一些中国的网民，非常赞赏啊川普这种说一不二，你弄不好我自己来。包括今天川普要宣布加强对首都华盛顿的这个管制，你管不好我来管。那么假如最高领导人认为样样事只有自己能够亲自管好的话，那么就很容易出现呢习主席那种低级错误，画个圈弄一个雄安空城。当然这个事儿呢，可能还会一直争论下去。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还是有关美国与印度之间的矛盾相关的最新信息。第一呢，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再次访美，两国关系发展势头强劲。这个新闻还是很劲爆，这个巴基斯坦呢与美国关系出现大变局。网友们都知道，巴基斯坦说了算的人呢，不是他国家的元首，不是政府的总理，而是军方的领导人。那么军方权力最大的呢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那么这个军事强人同时是巴基斯坦的政治强人，在6月18号出人意料的访问了美国，访问了白宫，而且与川普两个人在白宫吃饭。那么这个事件也标志美国与印度关系的破裂。就从那一次穆尼尔访问白宫之后，美印的关系啊急速恶化。这个目前呢又贸易战呢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发酵，川普大幅提高印度的关税，还要威胁进一步征收俄罗斯的二级关税。那么在美国与印度 关系还没有出现缓和的迹象情况下，巴基斯坦的这个军头啊又要去美国了。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在不到两个月内第二次访问美国，会见美国高级军事官员，这表明两国关系正在迅速改善。据巴基斯坦军方一份声明称，穆尼尔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约翰·丹·凯恩举行了会谈，并邀请他访问巴基斯坦，声明称双方讨论了共同专业利益问题。穆尼尔也出席了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迈克尔·库里拉将军的退役仪式，并将职位移交给海军上将布拉德·库珀。声明称穆尼尔在仪式上表达了对继续合作应对共同安全挑战充满信心。穆尼尔这次来访与上一次访问美国不到两个月，上一次受川普总统的邀请到白宫与川普进行了私人午餐。作为军事领导人，穆尼尔被广泛视为巴基斯坦最有权势的人物，在从外交政策到内政、经济等关键问题上拥有最终决定权。近几十年来，美国与巴基斯坦关系一度紧张，但目前也有所改善。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赞扬川普在五月短暂冲突后促成与印度的停火，而印度总理莫迪则拒绝承认美国领导人在其中发挥作用。与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区其他国家相比，川普对巴基斯坦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更低，所以它不光是一种政治上的好处，经济上川普也给巴基斯坦好处，而且是针对印度。所以这个新闻 LT 认为呢，它会进一步恶化美国与印度的关系，就旧的麻烦没解除，又让印度人呢增加了新的不满。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反映印度方面相关的最新的信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印度空军司令称印度五月战斗中击落了六架巴基斯坦军机。那么这个新闻呢也被很多国际媒体啊用调侃的方式在报道。你比如有的媒体报道称忍了三个月之后印度宣布重大胜利，有些美国媒体呢直接在标题上加上印度宣布重大胜利回击川普。这个印度人呢他这种表达拐的弯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看路透社怎么报道。印度空军司令员表示，印度在五月冲突中击落了五架巴基斯坦战机和一架军用飞机，这是印度与邻国发生几十年来最严重军事冲突数月后首次发表类似声明。印度空军上将辛格在南部城市班加罗尔的活动中表示，巴基斯坦大部分飞机是被印度俄制 S-400 地对空导弹系统击落的，他引用电子追踪数据证实了袭击事件。他说，我们确认至少有五架战斗机和一架大型飞机被击落。他还说，这架大型飞机可能是一架侦察机，在距离目标300公里处被击落，这事实上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地对空击落战机。他演讲赢得了在场观众的掌声，其中包括现役空军军官、退役军人以及政府和业界官员。那么为什么说是回击川普呢？因为川普呢曾经说，事实上有飞机被击落了五架、四架或五架，但我认为实际上有五架战机被击落了，就印巴互相报告冲突的成果。川普呢，人家作为裁判说印度的五架飞机被打掉了。那么印度当时也没有辩解，但隔了几个月，印度突然宣布取得这么重大的胜利，所以他还是体现了一种，就印度人还是心里面添堵，他需要发泄。所以这也能让我们感受，在严肃的政治领域、外交领域啊，你随处可见的是三岁小孩耍脾气。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宁德时代关闭全球最大锂矿之一，锂市场飙升。这是今天啊国际财经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报道这样描述，电池巨头宁德时代暂停了其在中国的一座大型矿场的运营，锂价和库存今天飙升，引发人们猜测中国政府可能会暂停其他项目，以解决整个经济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的股价一度上涨 19%， 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飙涨 21%。 在宁德时代证实已关闭其位于江西省的锂矿后，澳洲的矿业股也出现上涨，广州期货交易的锂离子电池金属价格触及涨停，并全天保持坚挺。宁德时代锂矿是中国锂业中心依村最大的锂矿， 其命运几周一直备受关注，外界猜测当局不会延长其锂矿开采许可证。根据美国银行的数据，该矿的锂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 6%， 而该地区其他矿产产量至少占全球产量的 5%。 哎，那也就意味着江西的这个锂矿啊，占全球的 11% 以上，这个还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规模。宁德时代今天上午确认了其关闭位于尖峡窝的锂离子电池矿，并表示在寻求续期已过期的采矿许可证。麦格里中国股票策略师表示，我们预计江西矿场停产不会对宁德时代电池生产造成任何重大的营运影响。矿场停产带来的担忧，与其说是针对宁德时代，不如说是更广泛的锂供应链是否会面临产能紧缩，以及中国政府是否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协调。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有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这个事件反映了中国在锂电池供应链上的全球市场的主导作用或者是主导性，它不至于说是到卡脖子那个地步，卡全世界的脖子那个地步，但是它可以左右全球的锂电池市场，它可以左右与其相关的包括电动车的这些市场，所以这也是西方所谓的去风险产业链的安全的原因所在。中国就是能够控制住这种产业链。那么突然把全球最大的锂矿关停这个事儿呢，它也反映了就中共的这种监管方式不透明，监管方式的不透明就会给市场带来一些风险和不确定性。那么目前外界的推测呢，是与中国的产能压缩有关，但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天知道。所以既然国际市场把产业链的主导权交给了中共，你就得经受中共这种折腾。所以这个事件它进一步提示啊，国际市场产业链安全的这个重要性。第二，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昨天华尔街日报在讨论这个宁德电池的老板呢，曾毓群是习近平新时代发家致富的代表，就习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的首富。实际上在前几年中国的投资界啊，都在广泛流传一个信息，而且呢网上也很容易查到官方的公开认证的一些信息，就习近平的家族啊是深度的卷入了中国的锂产业。 LT 曾经看到网络流传的一个工商信息，就习近平的姐姐姐夫控制的深圳远维控股了一家顺德的锂产品的公司，那么通过顺德这家公司又控制了江西的锂矿和新疆的锂矿。所以习家在锂电池的这个行业究竟有多大的利益，那么从15年以后外界就得不到这种信息了。因为在15年之前外界还可以从中国的工商信息里边能够挖掘就习家产业的一些渗透，那么15年以后这类的信息完全被屏蔽了。所以关注中国的这种啊锂电池行业离不开习家这个因素。那么宁德的这个采矿证被没收了会给谁呢？或者宁德需要在未来利益当中与谁分配呢？这可能就是这个事件背后啊真正的原因。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习近平又抓了后任的这个外交部长刘建超的进一步发酵的信息。第一个，我们来分享路透社今天的报道。路透社今天他这个报道呢，他试图想解析习近平为什么抓刘建超。就他认为呢，就刘建超啊是受到党内一些反美派啊，或者受到一些习近平的一些忠诚的下属的举报打击而导致刘建超下台。他引述的一些理由呢，是通过一些与刘建超打过交道的西方外交官和企业家，他们透露了一些刘建超啊在中共党内啊遭人烦遭人厌的一些事例。路透社想从中的找出刘建超被抓的原因。他这个报道引述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研究员宋文帝的观点，他说这让王毅继任者失去了一位领跑者，也让中国失去了一位潜在的下一任外交政策掌舵人。那么路透社报道呢说刘建超在西方很受欢迎，这个是他推断出来为什么是中共党内一些反美派对刘建超呢非常不满。他举了一些例证还是很有意思的。今年的七月初，刘建超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的年度论坛上表示，他对中美关系未来持乐观态度，并表示难以想象中美之间会发生战争。 驻北京的外国外交官称赞刘建超自信而轻松的举止、流利的英语以及无需预先准备谈话要点即可自发发言的能力。因为约他见过面的人说，他知道如何以一种吸引外国人的方式来讲好中国故事。另一位在当时与他的助手会面的外交官表示，他们非常有信心他很快会晋升为外交部长。你看路透社这个报道啊，他就爆了个大料，去年刘建超访问美国，美国外交部官员呢公开说刘建超马上要成为外交部长，这次访问中方直接告诉美国外交部、美国国务院的。那么谁告诉的呢？外界一直有猜疑，是不是中共驻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告诉美国国务院的呢？因为他们希望美国国务院能够重视刘建超。事实上美国国务院也表达出来极端重视，让布林肯就当时的国务卿亲自出面接待了刘建超。所以这个就引起很大争议，谁向美国通风报信刘建超要当外长？那么第一个怀疑是中共驻美国的大使馆的官员，那么第二个被怀疑是刘建超本人。因为美国国务院当时对外发布的信息，我们在与刘建超会谈过程当中得到的信息，他将出任外交部长，当时表达是可以肯定他会出任外交部长，那么有可能是刘建超本人。那么路透社这次采访美国前国务院的官员呢，认为当时是会场上刘建超的助手告诉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的。那么刘建超作为外交部长或者是外交后任外交部长，这个消息来源是第一次我们得到了准确的信息，就是刘建超的助手随从。那么如果更了解中国政治的网友可以顺藤摸瓜，就当时谁陪同刘建超到美国，那么可能就能直接挖出来这个通风报信的人。那么刘建超访问美国向全世界宣布他是未来的外交部长，也为他今天的被逮捕啊埋下了祸根，这个犯了习主席的忌讳，犯了中共的规矩。所以路透社呢把这个通风报信的人呢把他几乎锁定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非常劲爆的一个政治八卦新闻。那么路透社今天这个报道，他继续重复了昨天华尔街日报那个立场，就刘建超被抓绝不是因为所谓的腐败，一定是政治斗争。那么政治斗争有方方面面的内容，他会受到各方面攻击，包括纯粹的为了争风吃醋，为了争取对习近平的这种啊所谓的忠诚互相举报，但是这种举报在党内形成一种舆论，他需要找到一个借口。那么路透社认为呢，就是访美啊宣布是接任外交部长这个事儿是刘建超被抓的最主要的原因。这当然了，这个路透社他能够爆料出来是谁向美国通风报信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了。那么另外一方面有关这个事儿发酵的是中共的嫡系的外宣媒体香港星岛日报，他又做了进一步的爆料。他这个爆料呢就是刘建超啊是在访问亚洲非洲三个国家回到中国，在机场就被抓了。哎呀，这个还是很恐怖的。而且呢星岛日报进一步透露说，刘建超被抓呀实际上早有迹象，就并不是啊最近才抓的。他说中国官方啊实际上早就透露出来了刘建超被抓的这种迹象和信息。他举了三个例子，他说有三个重大的刘建超必须出席的场合刘建超缺席。他说第一呢是7月31日就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带领美国商贸代表团访问中联部，那么按理与美国关系很好的刘建超会出面接待，但是当时出面的是副部长陆康，这是一次缺席。第二呢，同日7月31日俄罗斯的统一俄罗斯党举办了一个论坛，过去两年都是刘建超亲自参加，那么这一次呢只是由中联办的副部长孙海燕以视频的方式出席并发言。所以这是刘建超被抓的第二个中共啊对外反映出来信息。第三是老挝驻华大使去拜访中联部，按惯例应该是刘建超出来会见，结果呢是中联部副部长程舟出面会见。所以说今天他这个外宣媒体呢就说啊，这不是一个突然被抓，不是很意外的事儿，这中共啊早就抓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么星岛日报的这个报道呢又进一步呢增加了舆论呢这种讨论的热度。 LT 呢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舆论呢热议啊中共的外交高层被抓这个事儿不是个什么坏事，不管中共未来他会描述的多么的正义正当，反腐败，从刘建超被抓这个事儿本身他能够反映出来 中共这种啊暗箱政治、黑社会治国以及独裁体制下的勾心斗角的肮脏，这对于世界了解中共啊不是什么坏事。因为有些网友认为啊，这一类的政治八卦呀、啊，或者中共共产党的家务事啊，不要去理他，不要去管他。实际上这种事啊，它更是中共的党内日常的主流争斗斗争，还会持续下去。最后与网友一起分享啊，一个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议论的一个突发性的政治事件，这个在中共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特别在今天中国比较诡异的政治气氛下，这个事件它值得我们呢特别关注。近日呢，这个中组部突然发了一篇文章，中共的党媒顶级党媒都做了统一的转发。他这个文章的标题是“年轻干部培养需要温火慢炖”。这篇文章呢，他是通过引述习近平有关干部培养的言论来提出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对培养年轻干部出现急于求成的倾向要纠正，反对片面追求领导班子结构年轻化。这个啊，在中共党内，在中国体制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没有人敢反对干部年轻化的，毛泽东也好，邓小平也好，江泽民、胡锦涛也好，没有人反干部年轻化，只是对个别年轻干部提出批评。像中组部这样对整个干部年轻化进行批评质疑，这个在中共党内是破天荒的。他这个文章他是这样来描述他的这个逻辑的：为片面追求领导班子结构年轻化，将提拔速度当作衡量工作成效的关键指标，忽视年轻干部成长客观规律。该文称，这些人或许在职位上达到年轻的标准，却难以真正堪当大任。年轻干部成长需要温火慢炖，对年轻干部自身而言，更要坚决摒弃浮躁心态，沉下心来敦苗壮骨。唯有耐住性子坐冷板凳，扛住压力接手烫手山芋，在实践中反复打磨，才能堪大用。文章引述习近平的观点，习近平说，优秀年轻干部不能搞成特殊群体，不能像储君一样供在那里坐等提拔。那么这是2023年呢首度公开的习近平恶狠狠地对所谓的年轻干部的这个批评。那么这个文章为什么引起了中国体制内啊广泛的讨论，也在网民当中呢形成一种热门话题？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习近平目前对中国共产党的改造有两大特征，或者他达到了他的两大目的。第一呢，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改造，他结束了中国共产党的老人政治，他不再去有什么老同志了，在习近平的新时代不存在老同志了。在习近平之前，文革以后，在中共的政治生态里边有一个层次一直起啊压舱石作用的所谓的老同志、老干部的这样一个势力，这个他把它清理了、清空了、清零了。尽管有一些听床派时不时的冒出来说温家宝要造反，时不时冒出来什么曾庆红要造反，这些啊在中共的党内秩序里边已经被清除掉了，这是一大改造。第二呢，他对中共共产党的改造是习近平摧毁了中共啊建党以来的后备力量或者是年轻势力啊培养机制，这个他把它摧毁了。他摧毁的标志就是摧毁共青团系统，就共青团系统他没有解散共青团，但是他剥夺了共青团在中共党内党章确定的所谓的接班人培养模式、接班人的培养渠道，他把这个摧毁掉了。所以中组部敢公开的来批评年轻干部培养机制，而不是对个别的年轻官员呢出了事儿进行批评，他是对整个这样一个培养机制进行批评，他这个是有背景的。他进一步的在强化宣传习近平呢反对过去中共那种所谓年轻官员的培养方式、培养渠道，杂乱那样一种渠道。所以中组部他不敢乱说乱动的，他这么说还是代表习近平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为什么在中共四中全会之前，中组部突然要向全中国宣布不要指望年轻干部，年轻干部不是什么好人，或者不要去强调领导班子里边一定要年轻化？哎，为什么在四中全会突然要大张旗鼓的来反年轻化的这样一个问题呢？他实际上这些人呢比兔子还精，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说的什么程度，在中共党文化里边呢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学问。 LT 理解呢，这个显然是一种政治上的战略马屁。所谓的战略马屁呢， 他能够打动统治者的内心。战术性的马屁，你比如说你跟习主席讲，哎呀，习主席要不要给你换个车呀？习主席要不要给你装修一下呀？那属于战术性的马屁。战略性的马屁，他就要考虑习主席内心的一些焦虑、恐慌、烦躁，要帮他解除一些内心的不安和内心的渴望需求，这是一种战略性的马屁。习主席现在最反感什么呢？他最反感有人要接班，他最反感党内在讨论下一任总书记是谁，他最反感呢今年以来党内议论习近平失势，谁谁谁要进入最高决策层，包括党内的舆论说谁接班习近平就要干掉谁，你胡春华就这么稀里糊涂被做死了。所以中组部在这个时间节点突然恶狠狠地来教训所有的年轻干部，把年轻化贴上一个反习或者是不被认可的标签，这个他是打动了习近平，他是满足了习近平最内心里边最深层次的渴望，就是你们谁也不要接班，谁也别在我面前谈年轻化。因为基层呢，他是存在年轻化的，但是你在党内如果谈论年轻化的话，那就威胁到习主席的终身皇帝了。所以 LT 认为中组部这篇文章没头没尾，就是铺天盖地来对年轻官员进行谩骂。按道理来讲，他不像是一贯的四平八稳的中组部应该出现的声音，他之所以这样出现，你只能用这样一种政治上的战略马屁才能够解释清楚。他反映了习近平非常恐惧党内啊讨论接班人问题。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